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5月20号星期二的节目，佳妍继续在这欢迎大家。在空中辅导的平台，你们可以透过电话热线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每逢星期一、星期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我黄佳妍呢都会在这接听电话。那礼拜三主要呢就是周师母在接听电话，而我们每逢第三个礼拜一就会有谭心师母在线上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就会有李天茂老师跟我一起主持节目，要去回应大家的信仰疑难呢，也有杨天成老师在这陪伴帮助。那么我们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还是会有廖医生跟周师母一起主持的精神健康热线，所以我们空中辅导平台啊，是要去在各方面了来帮助听众朋友成长的。今天我们仍然是会有如花盛放的这个栏目，主要是帮助我们的姊妹们成长的，我们一起的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孩子妹。
嗯，你好。
啊，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啊。
啊，黄佳妍老师好。
对，你今天最近还好吗？
我最近还好，我听了你们的话去见了医生，然后医生给我开了药，中间吃了之后就太瞌睡了，然后就去调整了药物。嗯，然后我去看医生之前，我那个情绪就好转了，
嗯，
感恩。
所以医生跟你说了什么呢？
医生跟我说，就是我大概已经有10个月没有去看他了嘛，
嗯，
然后他就说，我的状况其实保持的还挺好的，就是我比较敏感，容易因为一些事情就会陷入抑郁，比如说和丈夫的关系啊，然后孩子。放暑假的时候，因为他天天都说他想要跳楼、想要自杀、不想上学，嗯，这样的话，然后我就陷入抑郁了。然后医生就让我持续的去他那里定期的去复查，然后调药啊。然后我问他，像我这种病可以找工作吗？因为我们也有经济上的压力哦。然后他说可以，我只要保持每2-3个月，就算是好的时候也要保持每2-3个月都定期去看他就行。
感恩感恩，就是有医生的这个指导哈。那当然就看到姊妹上次提议过你就要去看医生，看一下自己的这些情绪状况，然后现在医生也给你看到有希望吧，起码就是你要持续的去复诊，然后也可以去找工作了，这个也是很感恩的事情。
嗯，他还跟我说，就是像我们夫妻关系的话，因为我以前是参加过夫妻营的，大概是2年以前。
嗯，
然后就是参加夫妻营之后，我们夫妻关系就特别好，就保持得挺好的。 那个医生就让我夫妻关系方面让我继续就是参加夫妻营，然后还有就是读书会，周三有一些妈妈教会里的妈妈一起读书，也让我持续的去参加。
感谢主。是的，那姊妹啊，听起来啊，看到其实您也不是没有方向，现在就是上帝让你也看到啊，哇，原来你有读书会，也可以参加夫妻营，就是有很多的方法帮助你自己成长，对吗？
是的，但是我们的夫妻营它结束了之后会跟进十个月，结束之后就没有了。
当然，因为夫妻营的那个目
的话，就必须我丈夫得信主，但是我丈夫一直不信主，就没办法参加晋升营。
不过我也看到，就是说丈夫起码愿意跟你去夫妻营当中，虽然他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们持续为这个事情交托，我们希望有一天他愿意。夫妻营当中也有讲到很多关于夫妻相处的事情，对不对呀？
对。
对。那你现在今天比较困扰你的是哪一方面的事情呢？丈夫的事情还是孩子的事情呢？
主要是孩子的事情，还有我自己。就是我本来就吃了药就挺好的，但是昨天我突然就是感觉到情绪特别的低落沮丧，他那个发生的就是很突然，一下子就荡下来一样，我其实自己也不太明白。然后我昨天晚上就一直都很难受，然后最主要的是我这个星期很多事情都堆到一起了，让我就是有点忙乱手足无措吧。然后本来是这周五打算去见班主任的，然后我很害怕去见那个班主任，就因为孩子的事情。然后我今天其实自己也思考一下，要不我就可以再推一推，如果这周太忙的话。主要就是我的情绪和就是孩子班主任见面，今天是我最想咨询的。
你是说本身要这个礼拜五要看班主任，对吗？
对，本来是礼拜二，当时我给你们打电话，然后你们约到周三了嘛，所以我就又推到礼拜五。
对对对，
这是我自己计划的，
对对对，
但是还没有跟班主任说，因为他说我随时可以去找他。
那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你突然间又情绪低落了呢？
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也在其中吧，但是可能因为这周安排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周六，对，我还是我们教会妈妈公主团的团长，
是的，
然后要带领大家一起做一个亲子烘焙的活动，可能是因为这个活动让我觉得很有压力。然后本来周天晚上也该我带主日学，所以事情有点多。然后周五要去见这个老师，周四的时候本来还想家里面就是为家人做一顿美味的晚餐。
对，姊妹啊，你真的是心中有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哈，你真的是很想做每一件事都是做得好的一个姊妹，当然是听起来真的美好哈，如果可以全部都做的话。可是呢，我也要关心一下姊妹哈，我听起来你现在你又在教会里面有服侍，然后你也想要在家里面好好的去照顾家人，还要去看孩子的这个学习，哇，太多事情了，我这样听起来我都觉得你辛劳啊。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让你突然间低落，姊妹，你是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嘛，我们可以看回呢有一些在网络的书籍其实也有讲到这一方面的情绪病，压力也是一个源头，有时候呢你自己会感觉到，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会很低落，但是其实就代表说因为你这一周哈，可能很大的原因是太多事情你想做，对，太多事情围绕你了。那个时候你就要有一个我们叫做它是身体告诉你预先给你的一个讯号，就是要让你慢下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讯号，要叫你停，就是慢慢来。如果班主任说这一个星期可以再约时间， 我是建议姊妹，你就把你这个星期要做的事情先做好，因为你教会还要有这个服事，你先把这一件这个事情做好，然后就延续下个礼拜再去跟班主任见面，一个星期一件事就好了。
对，我刚才在来的路上，骑车的路上也在思考，然后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后推，这个星期就只做亲子烘焙这一件事情。
对呀，姊妹呀，在这一个时间呢，也是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发现自己原来每一个礼拜只可以处理一件事情，那可能这个模式就是你往后都需要去安排的。你不要刻意安排一个礼拜要处理太多事，虽然你心中很想，因为我们说情绪病的朋友们有一些研究发现，不是说完全是这样，通常呢那些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人呐，他会比较容易有情绪病，因为很多时候他做的现实上他不能完全做得到自己心中的要求，所以他就会一直要会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情绪里面打扰打转，很容易会有情绪病的朋友们通常都是比较完美主义的，所以你这个也要去看一下你自己是不是都比较倾向是这一种，很多事情想做，而且想要做的要在你心中达到你的标准，但是呢又很多时候达不到，因为我们要要求很高完美主义的时候呢，通常是很难达到自己心中目标，怎么做都觉得自己不够好的，那你就要小心了，你就要去学习呢把你自己的这个我们说接纳度啊要降低，我们要学会我们做得到，我们就要谢谢自己，谢谢主，我们说是要学习感恩，就是这个意思了，不能说每一件事都做得完美，但是你要学会感激自己，比如你这个礼拜我可以处理到这个教会的服事，我已经觉得自己很厉害了，我真的要谢谢我自己啊，其实是要学的，你每做一件事呢你就要去谢谢耶稣，谢谢自己，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又来做这个练习，每一个礼拜一件事，不要怪责自己说哎呀怎么我这个礼拜好像只做了一件事好像没有用啊，我们要学呢不要这样去责备自己啊，因为责备并不是从神而来的，神是要我们学什么呢，我们是要凡事谢恩嘛，这个对于我们情绪有一些困扰的朋友们呢，凡事谢恩呢是一个很好的功课，但是当然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的都是自己做不好的地方，可是上帝都教导我们凡事谢恩的意思就是说，就算我做不到我心中的标准我都要感谢，对吗？对，凡事的意思就是这样了，所以今天就算姊妹你要把班主任的时间调到下个礼拜，这个并不代表你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你要把这个标签拿去，然后呢如果这个礼拜你觉得自己没有时间煮一顿好吃的晚餐给你的家人，你都不要怪责自己，因为你已经尽力了，你可以不煮的，你可以跟他们到外面吃，你可以想另外一些事情来替补嘛，让自己不要那么辛劳。
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昨天情绪突然不好，就是我觉得好像周六的这个亲子烘焙跟其他姐妹们沟通上面有一点难处，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就很沮丧，就觉得自己特别的笨，什么都做不好，就自己很差劲，特别糟糕。
这个模式的思考方式呢，你觉得有什么方法你可以帮助自己有点改变啊？我刚刚跟你说的一些建议，我希望也可以让你学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一想就想到最差的部分。我知道呢，姊妹可能很在意跟别人的沟通啊，很在意啊，有没有做得好啊。但是，你刚刚都说了一点， 你觉得跟他们沟通有困难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做得很差，很快就跳进了那个最差的部分。那我们就要学会把这个想法要转变过来。姊妹现在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课了。
嗯，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你今天回去，你可以买一个小小的你喜欢的笔记本，
嗯，
然后就可以学会呢，当你有一些事情你感觉自己做得不太好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写日记或者画出来。
嗯，
但是在写的时候，我要你去学一个功课，就是在这件事情当中有做得不好，可是也有做得好的。比如你已经很努力的去想要把那个烘焙班做起来，所以你去学烘焙，就是你要去看到自己在这件事情里面你有付出的地方，你有做的就是要去努力的地方，你要把它很具体的记录下来的。为什么要做这功课？其实是要让自己看到你真的没有努力过吗？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情绪带动，但是其实真正的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嗯，
因为你要看到原来你都有付出，你都有做，对吗？那你有做的这些地方，你就要写一个大大的谢谢，谢谢我自己有做这部分，谢谢耶稣给我有机会可以去服侍，对吗？
嗯，
对。
嗯，
我们要做这个功课是让自己看到我没有在这件事情里面，就是原来是自己想象那么差劲。因为很多时候自我感觉不良好，那个是一种感觉，但是我们说感觉不代表事实，当然感觉是真的，但是感觉是不是等于我们说是事实呢？不等于。我们可以接纳自己有这个情绪，但是这个情绪不代表我啊，明白吗？
嗯，
你回去试试看这个小小的功课练习吧。其实呢，你慢慢就看到，当你做这个功课可能两三次、三四次的时候，你就会看回，哦，原来我也不是那么差，对不对？
嗯，好的。
对，你可以去学一下这个事情的。对，因为呢，这个是需要累积，不要很快就放弃哦。
嗯。会的。那我那个见班主任的那个事情，我是今天咨询你吗？还是
你可以把它推到下个礼拜吗？
哦，可以。
嗯，
但是我还是期待能给你们就是咨询过后再去见班主任。
你的意思是想要怎么跟班主任沟通这一块吗？
对，
其实你先跟班主任了解为什么他想见你呀、啊、你知道吗？
是我要去见他，
哦、
不是他要见我。
那你想见他是因为你想要跟他说什么呢？
因为他揪我们家孩子的耳朵在学校里面、
嗯、好，那你直接跟老师说出你的忧虑吧。
我一年前就跟他给他打过电话、
嗯、
说过、
嗯、
他然后大概就有一年就没有再揪过我们家耳朵了、
嗯、
但是最近他又开始揪耳朵，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就很想要赶紧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理的时候，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孩子回来就说那个班主任又用手拍打他的肩膀，然后我就对这个班主任就很有情绪，因为我们家孩子老大现在是三年级，他从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就换成这个班主任，这个班主任就是特别严格的，我们家孩子很害怕他，经常就是作业写的不好就被撕了呀什么的，最开始的时候，然后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就是上厕所都不敢，就是举手他看不到，说话可能声音小他也没听见，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家孩子每天就好多次放学回来都是把屎都兜着兜回家来的，然后就是这学期看九月份开学，我孩子就生了几次病，发烧啊什么的，他也不敢跟老师说，然后他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跟其他老师说了，可能不太凶的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呢就让他跟班主任说，结果他又不敢说，然后就一直忍着发烧，就是从早上烧到下午放学5:50才回来，都至少出现过两三次这样的事情，然后他最近又开始 揪我们耳朵，就因为孩子的字写的不好，然后作业好像没有完成的很好。然后我一年前电话里面跟他沟通的时候，他的态度还很嚣张的那种，就因为他是在这个学校里面就是工作很多年嘛，就感觉像那种老油条。我说你，我们家孩子说你揪他耳朵呢，然后他就说那你这样说的话我就没话可说了。他的意思就是好像他是关心我们家孩子才揪他耳朵的，然后我还不那个。然后后来我就跟他好好说，好好沟通，然后他有一年就没有动过我们家，结果今年就又开始了三年级。
姊妹呀，
所以
我
就对这个老师，
我也是建议一样事情，我们通常跟老师沟通呢，我们是要了解事实的全部。你可以把你刚刚说的这些你都列出来，然后你跟老师就是咨询或是去了解的时候，你可以先跟老师说出因为这一年当中发现有这些事情，可不可以请那位老师好好的讲一下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才会采取这些对应的方法。你可以呢把这些事情清清楚楚的列出，目的呢是要让老师知道原来因为孩子对老师你的对应方式有这些的回应，你发现有问题，就说你也要先听听老师那边怎么去解释，但是你也要让老师知道你都知道事情的发生，所以你都有这个权利跟老师沟通。如果老师没有一个更好的处理方法，那你可以再提出比如转班主任或者是跟老师以上，可能有一些你可以去更了解到底孩子适不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方法当中去学习。其实你也要让这个老师知道他的这一种方式可能对你的孩子来说是太不适合了，有没有可能找到大家都是想要让事情处理好，而不是你要针对这个老师。我们大家是成年人，所以你这样做呢其实是首先让这个老师讲一讲每一件事情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要了解全部。但是你了解完了以后，你要跟这个老师也是很直接的讲出，请他不要用体罚，或者说因为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应这种方式，你的孩子他因着他老师做这些的事情，所以他有这些反应。如果希望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成长学习，能不能请老师用其他的方法来跟他来沟通？我们是寻求解决方法，有时候要先把那个老师他的态度怎么样呢，这些我们先不要把它放在最前面。如果这个老师他真的有态度问题，你可以去跟他另外的，比如是不是有校长，你可以直接的跟他来反映呢。我们就是要把两件事先分开来，你先试试看，你要去跟他是要去处理的是事情，我们先不要用态度，如果他态度有问题那就是他的问题了，那你就去反映。你先试试看，我给你的建议好不好？我们持续的为你祷告。 好，谢谢孩子妹的电话。
好，谢谢。
还可以回复啊，回家吧，回到天父的怀抱。给那离开家爸妈不体谅的孩子啊，天父他了解你啊，给那劳苦的爸爸为生活忙碌奔波啊，天父他看到你啊，给那沉默的妈妈为家人平安挂虑啊，天父他看顾啊，给那失落的丈夫啊，给那受伤的妻子啊，天父他呼唤你回家，回家吧，回家吧。可以回复啊，回家吧，回到天父的怀抱，回家吧，回家吧，哦，回家吧，
喂，你好，是古弟兄吗？
哎，哦，黄老师是你吗？
哎，我是黄建言老师。你好，古弟兄。
你好，黄老师，那个又一次跟您通话。
上一次弟兄说到这个孩子跟妈妈的前妻的那个问题，今天你想问的也是他的这个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呀？
上次我给他妈妈打电话了，通完电话之后，如果要是不给他联系的话，等于和您通话都等于无效嘛。
嗯嗯。
所以说我也找了一个时间跟他说了，并且就是按照您给我说的那种，就是先问问孩子，然后有没有这种情况。
对。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发生冲突，但是就是这一块的话他几乎都是没有承认嘛。然后他就说这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但是我说这会关系到我们孩子。
嗯。
后来到最后我说完之后，他一直都是就不愿意正视这个事儿，他说他一直在，他说他在忙要挂电话。
嗯，
但是他如果这样的话，我都想了，那都暂时孩子先不去他那儿，让他也冷静冷静，因为这个事儿我毕竟跟他说了，等到他到时候再提起来的话，我们再沟通这个事儿。
对，你的女儿她也同意就不再暂时不见妈妈吗？她知道吗？
她不同意。
嗯，
她昨天嘛，昨天不是星期天是吧？
嗯，
她要去她妈妈那儿。
哦，
然后。因为没有人陪他玩，虽然我和他现在的妈妈复好，
嗯，
已经那个早一段时间生气好了，但是他妈妈有时候也忙的话没人陪他玩，他感觉他去的话就可能他心理上能够好受一点，然后他一直要求去，我说你去是做什么的，他说我就是想去。
嗯，
他在那个他好的时候他其实他是不喜欢他妈妈的。
嗯，
但是可能他也需要这方面就是一个母亲的爱，当他心里边需要爱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起他妈妈。
你可以问一下他，其实他没有说跟妈妈见面有做什么，我是想要了解多一点点，是到底现在是他很想要真的跟妈妈有 这个交流，还是只是想要妈妈买东西给他，这个是两回事。所以我就说，是不是你也可以做到这个部分？可以的话，就跟你的女儿出去逛街，让她满足了某一些她觉得可以从现在她觉得想要从前妻身上拿到的一些，我不知道，当然你不能替代前妻，做那个妈妈形象在你的女儿的当中。可是现在我是比较想要了解，她执着想要跟前妻见面的那一点呢，到底是不是我们想的那一种是很想要母爱呢？因为你的家庭的结构上，之前你跟我们谈过，你的前妻也真的是没有说太关心女儿嘛。他们的关系到底是真的很融洽，
对对对，
很有爱，还是只是一种物质上的一种关系？比如你的女儿想要跟妈妈见面，因为她会买东西给她，她会满足她一种可能是物质上的东西。
对，大概这一块比较多一点，因为他妈其实也对她真的，我不是说那个就是夸大，就感觉一直就我们以前没离婚的时候，她几乎都是对孩子这一块儿，反正我做的也不好，所以现在孩子说出现这种情况，昨天的话，然后他这个现在这个妈妈也比较忙，所以说我昨天我说妮儿，我看你这会儿不是很高兴，他说没人陪我玩，我说那行，那刚好那个时间还早，我到那个广场上然后转转，我怕他时间长对他心理啊，然后长大之后会有哪些方面有影响，就我平时在很多地方做的不好。都给孩子没有说带来很多他这个年龄段然后应该去心理上给他得安慰，包括照顾他呀，感觉做的挺少的。
嗯，
所以我现在意识到的话就能够也及时的去改正。
对呀，所以就好像弟兄说的，既然你意识到其实你缺乏了关心孩子，他现在感受的是寂寞孤单，他需要有陪伴，那我就想说，其实陪伴的那一位不一定是你的前妻。我们要分清楚，就是说，现在虽然女儿口中说我不愿意不见前妻，可是我就想说，到底见了面以后，那个素质又怎么样呢？如果那个不是高质的一种交流，那好像你说的，女儿跟前妻见面，只是看到你的前妻有这一些不好行为，也没有跟他好好相处交流，只是满足他物质上带他逛街买东西，就这个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成长没有作用，对吗？你认同吗？
对，昨天我坚决不让，我说妮儿啊，是爸不让你去妮儿，我给老师沟通了，我说那个
对呀、
啊，你妈妈，但是她现在没认识到这个。
又或者这样讲，如果她真的很想见前妻，要不这样子，你也找一次跟你的女儿、跟前妻，还有其他人吧，不是你们单单三个，有没有可能一起吃个饭呢？
嗯、
就是你也在，让你的前妻知道，就是说，其实女儿真正需要，她可能现在想要的孤单感啊，就从你们没有给她关注。没有给他关心而来的。当然这个我不知道弟兄会不会觉得有点难为，因为你现在已经有家庭了嘛。不过如果可以征求你现在的妻子的同意之下，有没有可能也可以有这种的交流，就是大家也一起吃饭呢？但是这个就要看弟兄有没有这个可能了。如果你说现在比较难，那也没关系，我们就慢慢来。但是起码女儿她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弟兄如果你已经意识到，那么你可以要努力下来的就是你要多花时间替代前妻在女儿心中的那一种，我们说是她要满足她的地方是什么，关注关心，那些可能就需要你来跟现在的妻子一起来好好的帮助你的女儿来建立，对不对？
哦，很多问题，然后反正我现在既然找到了老师，然后我也就是真的靠着神的话，然后真的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因为孩子小，想着
嗯
对他以后啊，然后就是现在如果他失去的多的话，长大的话怕他给他造成很多的影响，
对，我告诉你，弟兄啊，影响其实就已经造成了。从你跟你的前妻离婚的那一刻开始呢，其实影响就已经造成了。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就是说你要承认已经有影响，只是说这个影响到底现在在孩子的这种成长关系当中，您可以怎么样去尽量的把你的女儿这一块帮助她朝向健康那一边多一点。弟兄，我知道您是很希望可以弥补，我也希望你现在跟我们一起去看弥补的方法是什么。当然你要花上的力气力度啊要更大，因为你说现在你现在的妻子跟你这个大女儿的关系也不是太好，对不对啊？
对对
对、啊、
是的
对、啊、对，所以要面对的要更多。除了这个问题以外，你觉得孩子还有其他比如学习上的问题是不是？他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对对对，我本身就是没什么学问，我是初中一年级上，我没上完，都不上了。所以说我从小对这个学习是吧，感觉不够重视，也错失了我们孩子，他现在初一了嘛，错失了他这几年当中都是很多学习的机会，然后我也没好好的去辅导他，现在他学习跟不上，并且他学习态度也不好。就为了这个事儿，我那个给他找过好几次的一对一老师，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就是不愿意去学，学不进去。我们女儿现在上那个学校是那个信耶稣的自己办的学校，就是他们一个班只有六个学生，老师我们经常沟通的时候，老师说这孩子他就是不愿意主动学习，然后他好些题不会的情况下我没办法，我因为我时间长也没有去辅导他作业，就是现在的话他作业我几乎看不懂，然后没办法我给他找了个一对一，找一对一之后就是老师给我反映，就是他就是没有说主动愿意去学，导致老师教的时候也没有，就是时间长也没有心。而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放弃吧，然后他还小，你说让他随便学学吧，我也不知道。我就想着让您给点宝贵的意见建议，然后使我能够去在这个这一块有方向。
弟兄，您说孩子现在他上的那个学校是私立的，所以只有六位同学吗？
对，初中一年级是六位，初中他们是从小学到大学全部都有，但是我们女儿她现在是七年级嘛，都初一、初中一年级。
是，你有
帮？然后他们班是六个。
你有帮他找补习，就是家庭教师有没有帮他找补习班？
就是找到一对一。
一对一的补习，所以你在资源上是可以供应给你的孩子的，对吧？
就是反正一对一的话有点贵，现在我结婚之后家庭压力也有点大，但是如果他愿意学的话，这个钱其实我还愿意给他付出呢。现在他不愿意学的麻烦。
不愿意学是老师说的还是你的女儿说的？
老师说的，我们女儿也能看出来都是没进步。
除了学习这一块，你有没有了解到女儿在学校当中其他方面她怎么样？
就是其他方面也不好，我从小没有给孩子就是养成那种好的习惯，她不管是在学校和那个同学们的相处，包括那个她学的态度、上课的态度，就包括她那个为人处事都是有很多问题。虽然说比以前好很多了，但是他还有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他没有学习态度，所以说他学习也根本都学不好。
他跟同学的关系跟老师的关系也不太好。
就是他们因为都是主内的学校，信耶稣的办的，孩子们他们都是，我们是插班生，就是初一才插进来的。他们都是从小学跟过来的，所以说大多数的学生是吧，也不是说每一个都是在六个学生中，最起码有四个学生他们的素质啊、学习的态度比我女儿要好得多。
这样听起来啊，我不知道哈，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弟兄，你觉得这一种学校给你女儿的帮助可以到位吗？
当时我是就是比较让女儿上那个学校，因为我想着女儿以后长大了可以去服侍主。就算她不服侍主的话，他在这种学校，然后有这种全部是主内的弟兄姊妹 在这教学，然后可能比那种社会学校要好很多，所以说我选择让他在这儿。
嗯，
在这儿他们做饭的话是他们同学们轮流做饭，然后包括各方面他们都能动手去做。
嗯，那你觉得现在他在这个学校当中已经学了多少年？你的孩子
学了多少学习还是能
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书啊？已经多少年了？是不是你说他插班？
哦，有那个，到现在是就是上了几个月才。
哦，才几个月啊？哦，几个月。
对。
这样子吧，
嗯，
弟兄啊，几个月呢？其实哈，几个月时间还短呢。这样子，你可以先给你的女儿要适应。我们说插进去的学生啊，通常哈，他需要适应多一点点时间吧。
嗯，
先不要用一个我们叫做有问题的角度来看，反而我们要改正我们自己看事情的一个眼光呢。
嗯，
要不这样，可能老师跟你说的这些只是一个观察，就是说对于孩子观察到他原来可能对于这一种现在可能需要被帮助，或者是需要大家一起来鼓励他，怎么样去在这个学校当中可以呢去找到一些归属感，或者是他找到一些目标。
嗯，
那如果孩子找到目标，他就会有一个我们叫做学习的动机，因为我们学习是需要有目的、动机、目标。如果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这儿，他就不知道怎么学习了。反而我觉得你要多跟你的女儿亲自沟通，跟女儿谈的是，现在爸爸就看到你在这个学校当中有这些状况呢，其实爸爸想关心你，你在这个学校当中现在遇上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你可以跟我讲，我们怎么样去一起想方法克服它，也给他目标，就是说爸爸希望你在这个学校当中，为什么你想要他在这个学校，就好像你刚刚跟我说的，其实你对你的女儿是有期望的，对吧？但是这个孩子知不知道你有这个期望呢？可能他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他有真正的谈过，这个只是你的期望，但是你有没有跟他说，其实爸爸希望你在基督教的学校当中学习，是希望你可以认识主耶稣，对吧？然后你以后有机会服侍主耶稣。这些我觉得你都要跟孩子谈的，他都不知道。原来他希望在这个学校当中你可以学到跟同学关系一起怎么样去融洽，我觉得这些你都跟女儿好好谈一下吧。因为爸爸希望你在这个学校当中学到这些，如果你觉得这个学校不适合你，我们要找另外的学校了，那可能那个环境又不一样的，那你要不要你自己在这个这么有爱的学校当中我们一起努力，对不对？因为如果要转另外一些地方，那可能你要再适应那些可能就没有那么有爱了，那个环境可能就真的是很大压力了。那我觉得你要给你女儿知道，现在你在这个学校读书其实是很幸福的，对不对啊？她知道吗？
她知道。我跟她沟通过，我跟她说过那个公办学校的话，然后她可能我说的有的时候也会有错误嘛，说的时间学习时间长，然后你们老师学校的人太多，老师管不过来，你到时候给你调到最后边，然后你都会慢慢学坏的。
哦，
你在这里学习的环境也好，老师你看就管你们几个，
是是是，
包括那个饮食上各方面都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
要不要这样子，你下一次可以呢再跟你的女儿有亲自一对一的时间，再跟她聊一下，你了解到她学习，你想了解的是他现在学习有没有遇上什么困难，爸爸可以怎么帮助你一起努力。我们不要那么快讲放弃，不要那么快觉得他有问题，反而我们要先发现这个问题是什么，那我们一起克服好不好？你先跟他问他这个，我们先不要好像如果你不在这那我们就去另外的地方咯，我们先不讲这个，你就坚持要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学习，那我们遇到困难我们一起想方法克服好不好？你找时间跟你的孩子亲自沟通，看他要怎么回应你，下次再打来我们来听听看他的答案好不
好？
好
的，
好，谢谢古弟兄，那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哈，谢谢你的电话。
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怎样活是你送给神的礼物。 愿每位姊妹都能为主活出喜乐和灿烂，如花盛放。
如花盛放十五，夫妻关系七，性生活。姊妹们，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谈一谈夫妻关系中一种代表着彼此相熟尾声的行动，就是身体上的结合，也就是夫妻的性伦理。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探讨这个问题呢？因为不少的基督徒对性伦理方面缺少认识，导致夫妻不和。可是一般来说，在教会圈子里，尤其是华人教会，却很少有人提及，所以有谈的必要，以了解夫妻在这方面的本分。为什么要重视性伦理呢？从神学观点来看，我们从创世纪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一段经文得知，性是神所创造，所认为好的。夫妻之间建立的性关系，不单是生育繁殖，也是夫妻双方由于性生活而获致的肉体和心灵的合一。从心理的角度看，神创造男女是要他们彼此互相填补，彼此可以满足对方。对男人而言，他有一个好的性生活，会觉得更像男子汉大丈夫，因为男人常由他的性生活中发现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的判断。之前我们也说过了，要男士按先后的顺序排自己五种爱的需要，他们将亲密的性关系排在第二位。当妻子接纳他和对他有性反应的时候呢，丈夫会感到被爱的。我们有时看到做丈夫的有外遇，虽然有许多原因，可是经常是因为与妻子的性关系不能得满足有关的。对于女性来说，夫妻生活中需要一种安全感，一种信任感，与丈夫在身体上的结合也可以满足她一种被爱的感觉。从生理上来看，性生活是神所看为美好的，也是夫妻应当共享的。雅歌书中有许多地方以很优雅的笔调，把夫妻之间感觉、思想、态度、爱慕、属灵的喜乐、性的满足和夫妻的恩爱描写得淋漓尽致。为什么呢？除了呈现深刻的属灵意义以外，也为了让我们知道神造男造女在生理上是有它的功能的。性生活不是如同吃维他命，虽有好处却是平淡无味。再由社会功能来看，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有生育繁殖的功能。如果夫妻间有好的性关系，就不会放纵自己。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一句话包含的意思是，你们应该在婚姻当中彼此的满足对方的。性生活要进步，必须要慢慢适应。一对新婚夫妻在性适应上遭遇困难的时候，不要有太大的挫折感，双方只要保有爱心，就一定可以进步。一样相爱的夫妻应该不断的学习，以促进更亲密的关系，带来彼此更多的快乐。究竟可以怎么做呢？以下是一些原则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了解差异，彼此适应。每一对夫妻间的性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彼此尊重是维持性生活的条件。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到五节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 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呢，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有性需要是正常的，但爱比性需要更大。因着爱，夫妻愿意更了解对方，适应对方的需要，这样性生活会更美满。相反，如果没有了爱和尊重在当中，性就成了例行公事了，就会引起夫妻双方不必要的冲突。一般来说，男性的性冲动是由身体的需要开始的，情感的需要在其次，女性的性冲突是源自感情的需要，其次才是身体的需要。男人想的是多久一次，女人想的却是如何进行。男人对刺激的反应比较快，女人呢却比较慢热，需要再被刺激。男人感受的刺激主要来自他的视觉，女人却需要触觉、听觉、视觉、味觉、臭觉和体贴影响。常常男女双方都不够体贴细腻，所以没有尽量使对方得到满足。有些人因为忽略了这些事情，虽然不吵架，夫妻关系当中却是总觉得缺少了什么。第二，要有充分的认识与准备。一般来说，女人不觉得性是享受，经常要借故推辞，而男人呢，认为这是享受，受到推辞就气愤。女人不应以性为武器，男人也不应该以性为权利，这在夫妻相处上是要注意的。另外，也当有一般的认识，譬如对彼此的性的器官的认识，对避孕的了解。此外，如果平常相处的时候是凶巴巴的，彼此没什么话说，有所要求的时候也就不会有愉快的气氛让对方舒服了。夫妻性生活的次数因人而异，不要跟别人比较。如果一方偶尔必须拒绝的时候，态度要温柔，并且要能平复对方失望的感受。夫妻性生活的时间地点没有固定必要，但是不要在疲倦的时候从事，因为它需要用感情和体力全心全力的投入，隐秘性跟情调呢也是重要的。第三，沟通对性的感受。夫妻共同有心学习享受感官之乐，而且会坦然无惧地将自己的感受告诉对方，说您的哪一方面我是很欣赏，哪一方面我不喜欢等等。沟通的背后是带着爱的，能使大家更加的释放。第四，保持性的吸引力。这方面的吸引力不光是在外表，也在于内在。夫妻可以彼此欣赏对方的成就，赞美对方的优点，接纳对方的习惯，感谢对方的好意，建立共同话题，回忆美好时光，都可以让两情相悦。有时候丈夫需要太太主动做出暗示，因为妻子如果不向他表达激情，丈夫会有挫败感，也会觉得自己对妻子不重要。有时候妻子也要体谅丈夫，当生活压力太大或情绪低落的时候，丈夫也会失去性的兴趣的。第五，要受圣灵的管制。基督徒的生活要受圣灵的管制，以正确态度过婚姻生活。性不只是生理的现象，婚姻也不只是性。美满的性生活不是夫妻爱情的原因，而是真实爱情的果子。性关系是婚姻生活中表现彼此委身及证明专一爱情的宝贝。以真正的爱为出发点，才合乎基督徒的性伦理的。然而，性生活只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 并非全部，只有在其他各部分都能协调配合以后，才可以促进家庭幸福的。
老婆，我们上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了？
约会别提了，你要上班，我要照顾孩子，哪有时间约会啊？
哎，话可不能这样说的，关系要花时间经营的。
美好习惯伴着快乐。
空中辅导邀请各位夫妇每逢星期三一起相约在主里，来个不一样却简单的约会。
当不是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黄佳妍。刚听过了是相约在主里这个栏目的一个广告。其实我佳妍相信我们呢，空中辅导的所有的栏目呢，只要大家是细心留意的去收听，而你认真的去追求跟操练的话呢，您的信心也真的是可以呢每一天每一天的建立出来。因为圣经当中也是有很多这些伟大的前人，他们都是要去经过信心的训练，他们才会超越这个环境的阻碍的。比如是在旧约当中，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这一些伟人，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信心伟人，其实他们都经过了很多这个人性的一些的磨练啊，还有这个环境的这些挑战。可是他们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可以学习，就是一直紧紧抓住的。无论他们有什么的疑惑，也许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他们也真的是有这个信心跟神来对话，跟神来要求。所以上帝也特别是看重啊这些伟人们，他们怎么样跟他互动。所以在这呢，佳妍也要鼓励大家要好好的去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教导，也要操练你们怎么样去紧紧的跟随主啊。可以的话，请将你们听到的学到的什么都可以呢用文字写下来呢跟我们交流。我们很期待可以收到您的短信或是电邮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